那么，正好又经历了现在的战争的情况。那么现在呢，以色列的这个战争啊，已经打了整整一个月了。那么现在呢，还没有停止的迹象。咱们也一直在为这个战争的问题呢，讨论啊，分享，也祷告。其实呢，我们看到很多历史跟现在呢有很多惊人相似的地方，是吧？正好咱们士师记的这个圣经概览的查经查到士师记啊，其实现在的以色列的情况呢，真的跟士师时代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啊。那么现在以色列呢就有两个大的问题啊，到主耶稣再回来之前啊。这个主的圣经的预言要应验啊，那么其中呢有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么一个呢就是土地要全部收回来，第二个呢就是以色列的人民啊，有一个也不剩的全部都要回到以色列这个地方啊，那么这个似乎看起来都是相当困难完成的事情。那么在人看来不能啊，在神凡事都能。那么当年这个，在这个士师的时代呢，我们就看到啊，就是这个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以后呢，他们就没有按照神的旨意把土地都收回来，对吧？神应许给他们的地啊，他们没有都收回来。然后呢，就是。他们在进入迦南地的过程当中呢，很快啊，他们在信仰上呢就堕落了。所以现在呢，当然以色列已经在外邦流浪了上千年啊，特别是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但是他们非常保守他们自己的所谓的传统啊，其实并不一定是多么好的。保守了他们的信仰，他们对圣经本身的了解也不一定那么样的熟悉。但是呢，他们对于他们的文化，对于他们的传统啊，就是咱们在圣经上看到的，就是他们的那些细节的东西啊，比方说安息日要守着这规条啊，他们呢就是世世代代的谨守。那么他们洗手啊，我们到以色列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们有一个在这个。水龙头旁边呢，往往都放着一个不锈钢的或者塑料的一个小桶啊，然后上面呢都有两个把手啊，咱们一般的缸子只有一个，对吧？它有两个，那么两个一个方面方便用啊，再一个方面呢就是说，已经洗干净了的就不至于再被另外一个弄脏啊，所以呢就是各自洗各自的。那么他们守这些东西呢，守得非常的严谨。那么其实在，在犹太人的文化当中呢，他们非常防止的啊，所以他们对待这个伊斯兰教啊没有那么样的反感，但是他对于这个基督徒啊是非常的防备啊，因为这个穆斯林呢很难颠覆他们的信仰，但是基督徒会啊。所以他们为了保持他们的信仰呢，他们对于基督徒非常的防范。那么他们从欧洲回到以色列地来呢，他们也把欧洲的现代的所谓的文化啊，特别是政治上的文化、管理国家的管理体制啊，他们把这个欧洲，特别是文艺复兴以后啊，这个很多无神论的左派的思想呢。就带回到以色列，所以现在呢，以色列的政府实际上是一个非常世俗化的政府。那么在启示录里边啊，就说耶路撒冷其实它是像埃及一样的世俗啊，又像索多玛一样的堕落。这个是启示录里边啊，对于在11章啊，就是他们把主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那么，对于耶路撒冷的描述，那么虽然如此啊，这个我们看到世界末了的时候的堕落，不仅仅是以色列人啊，现在全世界 不管是非基督教国家好，还是基督教文化国家影响都好啊，都非常非常的堕落，世俗化，是吧？这是我们现在所共同经历的这个情况。那么虽然这样呢，以色列还是以色列，是吧？以色列还是神的选民，以色列的复国还是神的旨意，是吧？那么他们收回土地还是必须要做的事儿，对吧？这个犹太人必须从世界各地还要继续的回到他们的祖基地来，这是必须要做的，要是做的事情。也就是说，既然人虽然人失信，神总是信实的，就是人不按照神的旨意做，但神的旨意还会成就啊。所以就像圣经上说啊，神做这一切的事情，不是因为任何人，而是因为他自己的圣名。所以他要向普世的人来见证他是神啊，所以他说的话一定算数，这就是神的信实。那么他也一定要保守他的话，到了时候兑现，这是神的大能。那么我们透过这些事情呢，我们要了解啊，咱们如何去看待这些问题。那么世界上都有自己的观点啊，有的人赞成支持哈马斯啊，有的人支持以色列啊，所以我们不是按照我们的观点来分析问题啊，特别是这么重要的事儿，那我们一定是按照圣经的原则。所以咱们一直强调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不站在哈马斯的一边，也不站在以色列的一边，我们站在上帝一边，站在圣经一边啊。我们知道上帝的旨意是怎么样，圣经的记录是怎么样，这个就是我们看问题的那一个标准啊。所以呢，这个我们今天看士师记啊，我们了解当时的情况，其实今天的情况呢，哎呀，真是惊人的相似啊。好，我们为今天晚上的查经呢，我们先来一同献上一个祷告，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今天晚上我们再一次奉你的名一同聚集来学习，主啊，来消化，来认识你圣经上给我们所记录的。主啊，同时我们也真是靠着你的灵，从你那里来的真理的光，使我们看明白今天我们现在所发生的这个事情的本质。主啊，我们知道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你是独一的大主宰，主啊，你的话安定在天，永不会改变。主啊，今天我们在这里看到以色列所发生的事情，一方面我们感恩主啊，你让他复国，他就复国了；另外一边遗憾，主啊，我们看到世人因为不信，他们就不能完全遵行你的旨意，以至于悲剧在不断的发生。主啊，我们求你给我们有一颗敬畏你的心，在这个时代，不与世界的潮流去妥协，使我们的心，使我们的意念都能够在你的真道上分别为圣。虽然我们也是一样软弱的人，然而我们靠着你刚强，我们靠着你坚定我们的道路。主啊，使我们众弟兄姊妹，也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使我们彼此相爱，一同为你做见证。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今天晚上我们的时间，求主继续与我们同在。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
阿
好，
门，嗯，阿门。
那咱们在这个假期之前的时候，我们士师记啊，我们基本上讲完了，这个士师的前半部分啊，这个已经到了基甸，那么我们分享完了基甸啊，那么我们说士师时代呢，它的特征啊，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里边经过了40年的训练。那么他们是一个进到迦南地的时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啊，他们的信心的根基，非常的稳固。那么他们进去以后呢，神借着约书亚啊带领他们，南征北战啊，就收复了 以色列大片的土地。虽然以色列这块地方并不是很大啊，当时的迦南地啊并不是很大，但是这200来万人啊，因为已经有两个半支派留在了约旦河以东，所以约旦河以西的人呢，这个要充满这么一块地方的话，也是不容易的一件事。那么当然，这个土地啊，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啊、一个个人他生活的基础。所以，争夺土地的战争啊，那往往是你死我活的。所以，神与以色列人同在，以色列人啊就能够无往而不胜。可是呢，当他们倦怠下来了啊，倦怠下来了，甚至于他们眼中把那一些被他们打败了的迦南人啊，视作他们可能会使用的廉价劳动力。那么结果呢，他们就多方面的原因啊，就开始松懈下来了。结果就许可了这一些本来应该被赶出去的这些迦南本地人，就留在了他们中间。所以以色列人他们这个对待外邦、对待这个本地原住的民啊，他们可以去屠杀，可以去赶走，但是不能去奴役，也不能与他们通婚来往，这个杂居在一起。因为人性是软弱的，是吧？圣经上说啊，如果你把他们留下来，他们必成为你肋下的刺，啊，成为你永远解决不了的麻烦。结果以色列人呢，不管神的使者啊怎么样去警戒他们，他们虽然也知道自己做错了啊，可是呢，他们哭一场，啊，并没有把迦南人完全的赶出去。那么我们就看到啊，今天的以色列实际上犯了同样的毛病啊，他们没有按照上帝的旨意啊，来把这个问题把它做完啊。你说他没做吗？他做了。你说做完了吗？他没做完。所以我们就看到啊，留下的这一些原来本地的这些人啊，他们就成为以色列的麻烦，永远解决不了的麻烦。代代相传的麻烦啊，所以这个以色列复国的75年啊，一直到现在啊，从来没有消停过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啊，就觉得有些人说，哎呀，这个对别人太不公平了啊。其实我们一直讲啊，土地是神的，是吧？你在哪里生活，这个神祝福你不祝福你，不是你在哪块土地的问题。是吧？没有一个人哪一块土地永远是他们的，对吧？我们在这世上都是暂居的，是吧？生在这块土地上了，是吧？我们就在这个地方上成长了。我们在座的，咱们基本上都不是生在澳洲的，对吧？我们也到这个地方来，也落地生根了，是吧？所以不要说哪块土地一定是我们的啊，往往这种的想法呢，是政府啊政权才特别看重每一寸土地。其实呢，对于老百姓来说，这个国土，对于老百姓来说，有生活的地方就可以是家啊。所以我们被这个国家、被政权啊，把我们的脑子洗的啊，我们已经觉得哪个地方是我们的家园啊，我们就寸土不让。其实对于每个个人来说，并不一定是这样子的。那么关键的问题是，神是造物的主，他要祝福你，他要祝福你，他要让你生活在哪里，他有绝对的主权。是吧？不是你习惯于在哪个地方生活，你祖祖辈辈在哪个地方的，哪个地方就是一定是你的啊？这个不是这么个说法，是吧？所以，因为我们习惯了那种不信上帝、不信神的思维方式啊，所以呢，我们就认为说，哎呀，这个某某某想的都是很合理的，怎么怎么回事？从人的角度看，可能是这样，但是我们换一个角度啊，我们从神的角度来看问题的时候，问题的答案就根本不是这个样子了。是吧？更何况呢，以色列的复国是对待世界上每一个个人都是非常重要的。 是吧？他要给每一个世人有一个重要的提示，这神的旨意啊。因此呢，当年的以色列进去没有好好遵行神的旨意，今天呢也没有好好遵行神的旨意。那没有遵行神的旨意的后果是什么呢？那就是他们被本地的或者被外邦来攻击。那么咱们这次去以色列的人啊，我们临时改掉了去一个地方，我们从这个米基多没有去啊，我们就改去了哈律泉啊。那么到了哈律泉，我们就正好这个是士师时代啊，就是这个基甸的故事，对吧？当时米甸人啊，这个以东方人啊，来了好多好多的人啊，欺负以色列。那么他们就非常的窘迫啊，然后呢，在窘迫的时候，他们就呼求神，神就给他们给以色列人兴起这个基甸啊，来成为他们的帮助。那么当时呢，这个以色列人啊，这个被激动。然后起来跟随基甸的人有32000人啊，那么这个神说不行啊，人太多，免得你们说啊，免得你们说是我们自己的手拯救了我们自己了啊，所以呢，凡是害怕的就回去啊，22000人回去了，就剩下10000人，上帝就对基甸说不行，还是人太多啊，结果他们就来到哈律泉啊，来到哈律泉。我觉得导游讲得很好啊，给我一个非常重要的提示。其实呢，这些跪下来舔水喝的和趴下把嘴巴这个直接对着水喝的这两种，到底哪一种是更好的适合当士兵的人？这个其实很难说。那么是更勇敢的啊，这个很难说啊。那么关键的一件事儿啊，就是神要选出来300人啊，这个是关键，是吧？选出300人，那么选出这300人，不管你是什么样的300人，好吧？只要服从命令啊，能执行命令就行了，是吧？那么这300人呢，没有拿兵器啊，直接用火把，用号角，啊。就赢得了那场战争。其实今天以色列也是这样的啊，整天想着依靠美国啊，想着依靠欧盟啊，想着依靠自己手中的武器。其实他们越这样搞，往往他们的问题就变得越麻烦。那，所以我们看到啊，现在以色列的战争呢，几乎等于高射炮打蚊子啊，这个哈马斯的手中没有重型武器，没有飞机啊，制空权完全在以色列的手中，对吧？他没有坦克，没有装甲车，有什么呢？有地道，是吧？然后呢，就有点冲锋枪啊，然后有一个这个火箭筒啊，就这么点东西，对吧？他那个所谓的火箭弹啊，根本就是消耗以色列财物的，就是来叫这个铁穹系统啊，来消耗以色列的财政啊，它根本不会造成什么影响，什么什么打击能力。但是呢，以色列啊却动用了30万大军啊，然后这个多少辆坦克，多少架飞机啊，这个多少的炸弹啊，这个每天都是这么搞啊，打了一个月了，是吧？我说那是机枪对石头的战争，啊，本来以色列应该是绝对把握胜利的，可是打得这么艰难啊！当然，这个里边有很多原因了啊，就是所谓的保护平民呐，所谓的减少这个伤亡啊等等啊，考虑了很多。可是这个战争呢，打得非常有意思，对吧？也就是说，这么强大的以色列的军队，面对几乎是没有什么武器的这个哈马斯啊。居然打得这么艰难，问题出在哪里？啊，问题出在哪里？其实呢，就是出在太相信这些东西了，啊，太依靠这些东西了，太依靠世界强国，太依靠手中的武器、高精尖的技术。其实，圣经说了一句话啊，仰望这个心中依靠人血肉的膀臂啊，心中离弃耶和华的，那人有祸了。 啊，以耶和华为可依靠的，那人有福了，是吧？所以啊，这个大卫可以用一个石头啊打死，全副武装的歌利亚，是吧？所以就使我们充分的知道啊，基甸300人啊打十几万的大兵，是吧？没有武器，是吧？他照样得胜。所以这些事情都是我们告诉啊，实在不行了，没有军队了，耶和华的使者半夜出去，一下子把对方的营中杀死85000人，可以吗？当然可以，对吧？那个地道真的那么难打吗？上帝一个地震啊，这个地道里边的人全部完了，是吧？不行吗？所以这个人啊，就是他不信神的时候啊，说实话啊，就是变得非常愚蠢啊。那么现在这个世俗化的以色列呢，是我们看到和当年的这一些在信心上很快就变质的这些以色列人，真的很相似。那么当我们来查到士师记的时候呢，我们也要顺便说一下啊，就是神带领以色列人一进到迦南地以后，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政治的体系呢？啊，它的管理体系是怎么样的呢？当时是我们看到啊，以色列是没有政府的，啊，当时并没有一个中央的，这个，集中的那么一个管理，没有的。那么他们刚进去的时候呢，他们是以支派，啊，以12个支派来分割那块土地。那么这12个支派呢，是用抓阄的方式来分土地，是吧？也就是说，他们的土地其实是神赐给他们的。然后他们主要的这个在他们中间啊，来影响他们的人呢，主要是利未人。那么他们的祭司按照律法来教导他们，然后呢，就是按照律法来审断一些事情，对吧？那么祭司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权力啊，但是呢，他们可以有这个教导、建议、判断等等这种的，但是他没有一个国家机器。那么他到了一个需要去做一个决定的时候，那么他们是用长老制啊，他们民间的长老。啊，也就是说，他们家族里边儿，就像部落的首领啊，这个像亚伯拉罕这个族长啊，他一个一个家族一个家族里边的长老，所以他们呢，就像咱们中国的所谓的乡绅呐等等这些啊，用这种的非常松散的一种管理方式，那么居然这种管理方式呢，也管理了将近400年的时间，是吧？直到他们实在坚持不下去了啊，后来呢，就搞出一个扫罗啊，就是君王啊，他们要像列邦一样啊，要立王。所以我们啊，顺便了解一下呢。那么，从上帝的眼中看啊，人类社会需要有国家，需要有政体吗？其实完全不需要，啊，完全不需要。人如果能够自觉地遵守耶和华的律法，是吧？这个爱人如己，那么政府和国家是没有必要存在的，啊。那么政府和国家之所以存在，有2个重要的原因，一个呢是人不安分守己，第二个呢就是有一些人想要权力做人上人，是吧？然后呢就政府就产生了，那么政权一产生以后呢，人往往就形成了一个内在的管理系统，而上帝就被人类的管理系统呢给排斥在外了。所以，当以色列人求王的时候，上帝就说，他们中间其实不是没有王的，是我在他们中间来做王，来管理他们的。可是呢，他们厌弃我做王，啊，所以他们要自己的王。可是，当人类有了自己的政府，圣经说，这些有权力的人，他一定会压迫你，一定会剥削你，啊，这个你就成了他们的 工具，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吧？所以呢，而且啊，这个君王他也不会能把国家治理到哪里去。所以有了君王，有了政体以后，君王不断的在更替啊，政权不断的也在改朝换代，各种各样的历史的政治形式。其实有人说民主专制啊，这些东西如果人不行，什么制度也不行啊。所以人在地上哪一种政体是最好的呢？这个很难说啊，这个很难说。首先根本就不需要政体，一旦需要政体的时候，其实任何政体都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所以这是我们从圣经的角度啊。来看，起初以色列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他们并不是一个今天意义上的国家，是吧？而是一个非常松散的一个民族啊。那么，当然他们也被称为以色列啊，但是呢，他们没有像今天这种，有中央集权啊，有明显的国界线啊等等这些，他们支体和这个支派和支派之间的这个界限呢，其实也是不是那么很明显的啊。所以当时的情况呢，就是这么样的情况。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呢，首先堕落的，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啊，首先堕落的还不是民间，而是那一些本来应该是在民间，教导神的律法啊，这个活出榜样的那些祭司和立位人。当他们开始堕落，当然民间也就跟着堕落了。这是一个非常可惜啊，但是又是必然会发生的事，因为我们都是亚当的后代，生下来罪性在我们当中，他自然就有一个远离上帝、肉体放纵的这个趋势。所以，如果没有一个外在的力量来压制他，他完全靠自觉，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对吧？所以，以色列历史在告诉我们，人凭着自己可以在神面前称义吗？几百上千年的历史在告诉我们，啊，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士师时代，它整体告诉我们是什么呢？就是。律法透过人良心的本能来这个执行，然后呢，从一开始到最后，一直都是从失败走向最大的失败。那么，事实循环啊，就是他们平安啊，神赐给他们平安，然后他们就开始犯罪、骄傲。啊，犯罪拜偶像，然后呢，就开始神兴起外邦人啊来攻击他们，然后他们就受苦，然后他们一段时间以后根本解决不了问题，他们就开始祷告呼求，然后神就给他们兴起一个士师，然后这个士师就带领以色列人打败那些来攻击他们的外邦人，然后呢，他们就国中。享一段时间的太平，结果他们又去犯罪啊，然后就是又发生战争啊，然后又困苦，然后又呼求，然后又兴起事实，然后就这样一次一次的循环。那么从整体上来说，这个循环呢是一个螺旋式下降，也就是说，他的这个信仰、道德等生活。社会的秩序等等的，都是一个螺旋形的啊，就一个圈儿一个圈儿一个圈儿一个圈儿啊，越来越差。那么上次咱们提到在假期之前的时候呢，就读了基甸这个人啊。那么基甸这个人呢，可以他是一个当时划时代的人啊，虽然他没有做王啊，但是呢，他给他儿子。起了个名字叫亚比米勒，那么亚比米勒呢，就是这个亚比啊，这个其实就是阿爸 啊，这个中文的翻译，米勒就是 Melach，就是王啊。所以亚比米勒呢，他直接的翻译就是我父亲是王，是吧？这个直接的翻译就这个意思啊。所以这个当时的腓力士人啊，他们也有这个亚比米勒，对吧？其实不是一个非常。这种名字啊，其实它是非常有意思的啊，就是说他就是王啊，因为他是王子啊，所以他叫亚比米勒。所以这个基甸啊，虽然说当时他没有形式上啊，外表没有做王，可是他本质上呢，他的生活已经非常的奢华。他有70个儿子啊，所以可见呢，他的这个生活啊，已经达到了多么样的奢华和糜烂的程度啊。然后他还有妾，是吧？所以这个亚比米勒呢，并不是他的正妻生的，而是他的一个妾生的。那么这个妾，因为他不是王嘛，他没有妾，对吧？所以这个妾呢，在原文里边是情妇的意思啊，就是非正式的夫妻关系啊。所以他这么多正式的夫妻关系啊，他还有非正妻的、非正式的这个夫妻关系。那么他有多少这个非正式的这个夫妻关系呢？圣经并没有说啊，只是说这里出现了一个叫做亚比米勒啊事件啊出来的。后来呢，这个亚比米勒啊就仗了他父亲的这个影响力啊，他自己也相当有影响力啊，然后呢他就要做王啊，然后事件人就支持他啊。然后这中间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那么咱们是圣经的概览啊，具体的细节我们就不去讲了。那么这个是后来他也算是啊这个一个事实。后来呢又出现了一个人啊，他是一个妓女的孩子。那么在国家危机的时候，大家推崇他，因为他很有能力啊，他也做了王啊，这个人叫。基列人耶和他，那么基列在哪里呢？啊，在约旦河以东啊，在约旦河以东。那么主要是在葛兰高地啊，主要是在葛兰高地啊，那个地方就是被称为是基列地啊。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基列地是东马拿西支派。所以从那里呢，就出来了一个啊，这个耶和他啊。那么这个耶和他没有孩子啊，他做了这个事师。那么神让他啊，也带领以色列人打败敌人啊，怎么怎么。那么最后呢，他把自己的女儿给献了祭。那么看起来这些事情呢，似乎是非常的荒唐，但当时呢。就是看到以色列的情况啊，国家的在这个民间的生活啊，这个政治系统，这个领袖的素质就是越来越差，对吧？那么后来又经过了一些小事师啊，到了士师记13章的时候呢，就在士师记里边记录的个体的士师就是最后一个了。那么这个是谁呢？就是参孙啊，我们来看一下参孙啊。那么从希伯来书的经文啊，我们也知道希伯来书也把参孙呢称为是一个有信心的榜样啊，特别是说他死的时候啊，比他。活的时候，杀的人还多，啊，那么为什么说杀的人多就值得夸耀吗？啊，当然不是，是因为他借着，这是战争嘛，是吧？敌人嘛，是吧？借着这样的这个对对方消灭对方的力量啊，有生力量来拯救以色列人，来脱离对方的手。那么现在我们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参孙啊。现在我们就看到这个屏幕上呢已经出现了这个士师记的13章啊。 就是参孙。参孙一出来，就是耶和华又行，这个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然后呢，耶和华就将他们交在什么人的手中啊？交在什么人的手中了？
费事。
嘿嘿，交在非利士人的手中了，是吧？因为在线上查经啊，我问一个问题呢，就是把大家的精力哦拉回来一下啊，因为一直这样听下去真的很疲劳哈，我知道。所以呢，就交在非利士人的手中了。非利士人就是今天的巴勒斯坦人啊，所以那个时候，当以色列人行恶事的时候，神就把他们交在巴勒斯坦人的手中。今天呢，他们仍然是和巴勒斯坦人搞不清楚的这个问题，是吧？几千年下来了，是吧？这个问题仍然还在那里。啊，这个是我们看到圣经的记录啊，和现在的这个状况啊，历史真是惊人的相似。多长时间呢？40年，啊，40年。这个时候有一个索拉人是属但支派的啊，这个当时这个但支派啊，其实它是有两个部分啊，一个呢是在最北边啊，一个是在最北边，就是我们通常我们以色列旅行的时候呢，我们都会去啊，就是叫该萨利亚菲利比啊，这个地方，那么当时但支派有一部分的人就到了这个地方，对吧？那么，但是大部分但支派的人，实际上呢，就是在今天的特拉维夫附近啊的一个山谷啊，那个地方叫以拉谷啊，那个地方主要都是但支派的这个人啊。这个有一部分他没有去北方啊，就留在犹大支派里边啊，有一部分但支派的人。那么这个参孙呢，就是属于南边的这个但支派的人。那么这个时候呢，这里非常详细的啊，这个记录了参孙出生的这个过程。那么神首先向参孙的妈妈来显现啊，然后呢，就是吩咐他啊，这个在第三节这个地方说呢，这个向来你不怀孕不生育的啊，如今呢你要怀孕生一个儿子，然后神说你要谨慎啊，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的物也不可吃啊，你必怀一个儿子，然后不可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因为这孩子一出母胎就归神做拿细尔人，所以他被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啊，神就回去对她的丈夫说了啊，有一个神人啊，在我面前相貌怎么样啊，怎么说的，然后她的丈夫呢，这个就来了啊，也是跟天使之间有对话啊，天使也跟他说的，跟他的这个妻子说的情况啊，都是一样的。然后这个马挪亚这个参孙的父亲啊，就是说你等着啊，我回去给你预备祭物啊，预备燔祭。然后这个马诺亚呢，就在那里为这个耶和华来献祭啊，那么耶和华的使者啊，第十九节啊，这个他这个将一只山羊羔和素祭啊，在磐石上献上去之后，使者行奇迹的事啊，在这个马诺亚和他妻子眼前呢，有火焰从天上就降在这个磐上啊，烧了，然后从那里就升上去了哈。那么耶和华的使者升上去以后呢，这个马诺亚看见了害怕了，是吧？然后他的妻子说：“你不至于啊，对吧？这个神的使者要，怎么样啊？不会是 害我们的24节，就是后来呢，就妇人就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啊，就给他起名叫参孙啊。那么参孙一生下来的时候呢，看来是非常的漂亮啊。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参孙他的原文。24节，然后就给他起名了，叫参孙啊，叫Sham Shoen 啊，英文这个希伯来语啊叫 Sham Shoen。那么它的直接翻译啊，就是像太阳一样啊，像太阳一样。那么可见。这个孩子一生下来啊，他是相当的特殊，对吧？可能是长得特别漂亮，或者是特别强壮啊，这个光彩照人啊，所以这个中文叫参孙啊，这个 shown 啊，这个字，在原文里边呢，它是像太阳一样的。那么。在这个马哈尼旦啊，这个就是他的家乡了啊。这个地方呢，耶和华的灵就感动他了啊 那么在这里，我们需要注意一下一个问题呢，就是参孙这个他将来要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大家想一下啊。为什么需要从一个孩子，从一个还没有怀孕啊，这个这么一个孩子开始呢？弟兄姊妹想一想，那么难道以色列人当时没有成年人吗？为什么需要从一个新出生，你像一个出生的孩子啊，到了他能够做誓师这个年龄，是吧？那得十几二十年以后，30年以后的事儿了，对吧？那么为什么要从一个未怀孕的孩子开始呢？弟兄怎么想？
那神拣选的嘛，
神拣选的，神拣选是在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就拣选
就
他，
拣选，
是吧？那么这个说明神要这么个拣选法。大概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啊？
是不是？
神是不是给他们悔改的时间呢？悔改，看他们能不能悔改嘛。
给他们悔改的时间。
那段时间已经没有人可以做誓师了，是不是？选不出来。
我个人的理解，就是这个时候呢，已经堕落到一个地步啊，上帝很难在这个，
短时间里面。
就是不是在短时间啊，就是在现有的这个成年人里边啊。几乎就找不到一个合神心意、有信心能够去被神立为士师的这样的一个人了，所以没办法，神要从肚子里边开始，一出生就叫他分别为圣，然后从小就训练他，然后呢，神赐给他有特殊的力量，是吧？使他能够做士师。那么到了14章呢，我们就看到参孙长大了，当然这个时候参孙多大年龄我们不知道啊，但是已经到了结婚的年龄了啊。那么古代的人的结婚年龄可能跟咱们今天的概念不一样，是吧？可能十几二十岁啊，十来岁他们就可以结婚了。那么参孙从小就是一个分别为圣啊，做这个。拿细耳人的人啊，清酒浓酒都不喝。按理来说呢，他应该是一个非常生活严谨的人，对吧？可是我们看到好汉难过美人关啊，这个他长大了以后呢，他就下到亭拿，对吧？然后就看见一个非利士的女子，参孙呢就要娶她为妻。 具体咱们也不知道啊，咱们就不分析了哈。总之就是他看到这个非利士的这个女子呢，就特别喜欢啊，没办法。可是这个女子呢，非利士人啊，就借着这个女子来戏弄他。那么参孙是一个非常力气非常大的啊，这么一个人啊。然后下边呢，就借着这个非常奇怪的这么一件事情啊，就是参孙在结婚的时候啊，跟他们婚宴啊猜谜语啊，因为参孙来的时候呢，曾经打死一只狮子啊，然后这个狮子里边呢有这个后来就死了啊，然后呢这个他来的时候，这个狮子的身体里边有蜜啊，他就吃了这个蜜啊，然后呢就是说给这些人出个谜语啊，然后就是怎么样。然后那些人当然就猜不出来是怎么个事儿，对吧？然后呢，就是透过这个故事呢，就是我们看到啊，虽然他是非常非常的喜欢这个腓力士的女子，可是这个腓力士的女子呢，并不喜欢他啊，或者说是呢，还是站在他们民族的这个方面啊来，诓哄参孙啊，所以这个他们那些人猜不出来，因为他们赌博了嘛，对吧？在赌。然后这个我们看狮子章15节啊，到了第七日，他们对参孙的妻子说：“你诓哄你的丈夫啊，探出谜语的意思告诉我们，免得我们用火烧你和你父的家啊。你们请我们来是要夺我们所有的吗？”啊，参孙的妻就在她的丈夫面前哭泣说。你是恨我，不是爱我啊！这个你给我，这个本国的人出谜语啊，却没有将意思告诉我。三分回答说啊，怎么样，就是没有告诉他。到了最后呢，7日的宴席之内啊，这个女的就在参孙的面前就哭啼啊，啼啼哭哭。到了第一天呢，逼着他啊，他就把谜语告诉他了啊，他的这个妻子呢，就告诉他国人。到了第七天日落的时候，城里人就把这个谜语的底就说出来了啊。参孙就说："你们若不是用我的母牛来耕地啊，母牛犊子来耕地啊，就猜不出我的谜语啊。"然后参孙就被神的灵大大的感动啊，他下到亚什基伦啊，亚什基伦其实就是今天的加沙地带的一个城，击杀了30个人啊，夺了他们的衣服，将衣服给了猜出谜语的人。参孙发怒啊，就上他父亲家去了。他的妻子便归了参孙的同伴啊，就做过他朋友的人，所以我们就看到参孙这个人呢啊，他这个虽然是这个拿细尔人啊，力大无穷，可是他做事情呢，咱们真的有点不太理解哈，就怎么用这种做事情的方式呢啊？然后他又去看他的妻子啊，又怎么样，咱们就不说了啊。这个里边，把300只狐狸抓起来，尾巴都一对一对的捆上啊，然后点火，这看听起来都非常奇怪的事情啊。那么，腓力士人到了第15章9节啊，上去安营，这个在犹大，犹大人说啊，你们为什么来攻击我们呢？啊，他们说。要参孙啊，因为参孙曾经啊怎么样，然后参孙呢，这个非常有力气啊，这个腓力士人拿他没有办法啊，他用牛腮骨啊，这个可以用于击杀1000人啊，这什么概念啊？我们真的是很难形容。那么即使这样，这个神还是使用他。啊，在20节的时候呢，当非利士人辖制以色列的人时候，啊，参孙做以色列的士师有20年的时间啊。那么这20年当中啊，因为有参孙啊，当时这个冷兵器时代啊，有一个力大无穷的人，那么他就可以震撼住敌人啊，不能太这个。嚣张啊！所以一个人的力量 它就可以产生很大的作用啊。后来呢，咱们看到第16章的时候，参孙就到了加萨啊。现在这个以色列在哪里打仗啊？在哪里打仗？
加沙，
哎，在加
萨，
萨啊。哎，所以现在我们就看到啊，现在还是加萨，是吧？所以加萨呢，就是参孙的第二任女人啊，叫达里拉。这个女人呢，就是加沙人啊，也就今天的加沙人。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历史啊，咱们去圣地考察，我们去这个圣经考证啊，我们看到圣经的记录实在是太精准啊，可以这么说。所以当时的问题一直延续到今天啊，这个非常有意思。那么，参孙到了加萨，加沙啊，就是今天的加沙啊，在那里看见一个妓女啊，参孙就与她亲近啊，去嫖娼去了啊。有人告诉加沙人说：“哎，参孙来了啊！”他们就得把团团围住啊，众夜神的门口悄悄的埋伏哈、啊，就是说我们等到天亮就要杀他。那么参孙睡到半夜就起来，将城门扇子、门框子、门栓啊一起拆下来，扛到肩上，扛到希伯伦前面的山顶。咱们这次啊没有去希伯伦啊，现在的希伯伦呢，主要的是阿拉伯人的居住区哈、啊，不太安全。那么同时呢，希伯伦也是离着加沙不太远的地方，但是即便不太远，大概我估计也得有40-50公里的距离吧，对吧？所以呢，参孙半夜啊扛着这些东西，能够走四五十公里的路啊，然后上了山顶，走这个大半夜就走到山顶了啊，这个真是很难想象啊，当时这个情况是个什么的光景。长话短说啊，这个腓力士人啊，因为参孙喜欢这个达里拉，然后呢，腓力士人就用这个达里拉来这个诱惑这个参孙啊，然后呢，就要探探他的口气，到底他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力量啊？因为什么原因有这么大的力量，对吧？那么这些腓力士人啊，也显然明白，正常人你再怎么有力量，也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力量，是吧？所以呢，这个在古代冷兵器战争的时候啊，这么一个人啊，这个万夫不挡之力，是吧？又有万夫不挡之勇，是吧？这个太厉害了，是吧？其实那个地方呢，本来人就不是那么多啊，地方也没那么大，是吧？咱们今天看到加沙地区就那么个小地方，对吧？所以出来这么一个人啊，对他们是非常有震慑力的。那么，这个达里拉呢，就被他的族人啊所托付哈、啊，然后就一直来套这个参孙的话。那么参孙一开始就说了什么新绳子，什么怎么回事啊？没有这个，就骗他吧，啊，然后呢，这个达里拉呢就一直的撒娇啊。这个时候我也不大理解啊，参孙明明知道，如果他告诉了这个女人啊，他就完蛋了。那么他也知道这个女人呢对他并不怀好意，是吧？但是呢，他不舍得放下。这个，对于这个女人的这个留恋啊，那我们看到第15节的时候呢，达里拉就对参孙说了啊，你说你既然不与我同心，怎么说爱我呢？所以你看，两个女人说的同样的话，对吧？你既然爱我，你就为我怎么样，对吧？说你这3次欺哄我，没有告诉我啊，你是为什么这么大的力气？达里拉天天用话推逼他，甚至他心里厌烦的要死，对吧？ 他厌烦的要死，他明明知道这个女人是要他命的，啊，而且他跟这个女人就是天天用话逼他，那参孙怎么这么听话呢？他这不能理解啊，我不知道弟兄怎么想。然后参孙就把藏在心里的话就告诉他了，啊，向来没有人用剃头刀剃过他的头啊，自从母父一出来就归神做拿细尔人啊，没有人剃过他的头。啊，咱们到以色列，咱们就看到很多人啊，头上都留着一个发绺啊，那么他们自己或者他们的家人啊，小孩是他们家人，就判他们都是侍奉上帝的人。然后这个参孙就告诉他了：人若剃了我的头发呢，我的力气就离开我啊，我便软弱，像别人一样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大里拉看见他啊，心中所藏的都告诉他了，他就打发人到自己的巴勒斯坦人的首领那里去了啊，然后就他对他们说了这个秘密，然后巴勒斯坦人的首领啊，就手里边拿着银子上到妇人那里去了哈，大里拉使参孙睡在他的膝上，是吧？这个枕着他的膝盖睡觉啊。这个，然后呢，就叫了一个人来把他的头发就剃掉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这个镜头啊，参孙居然还敢枕在这个达里拉的腿上，在那里睡觉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参孙这个人啊，这个最后遭遇的这么可怕的后果，是吧？叫人家弯了眼睛啊，在那里天天推磨啊，用铜链子锁起来，在那里推磨，不知道该怎么样评论这一位士师啊，这一位生下来就做拿细尔的属灵人。这就是参孙的故事啊。那么最后呢，参孙这个，在他死的时候，啊，在他死的时候，那么腓力士人呢，就这个在他们的这个祭奠的日子，啊，他们恨以色列人啊，就叫参孙出来戏耍戏耍啊，耍弄他，然后参孙呢，他在这个推磨的时候，其实他的头发呢，又慢慢的长出来了，也是神给他的恩典吧，啊，所以，他就这个有力量了，啊，他自己知道他的力气来了，啊，然后这时候他已经瞎眼了，啊，所以他被叫出来的时候，啊，要在别人面前被戏耍的时候，参孙呢，就叫旁边的一个孩子，啊，叫他在这个柱子上靠一靠，那么参孙呢，就两个手抱住这个柱子哈，然后用力，然后就把这个柱子给扳倒了。这得有多大的力气呢？啊，因为我们如果啊，咱们没机会去看这个，这个叫什么博善啊，在博善城。那么在博善城呢，它有一个古代的剧院。那么这个剧院呢，它是这个封住顶的啊。那么它这个封住顶的这个，它当然它这个就要用柱子啊来把顶上的这个横的这个石头呢把它顶住。那么到了这个舞台的中央这个地方呢，它就有两根柱子啊靠得很近，是吧？所以这两根柱子呢，一根是支撑的左边的，一根是支撑的右边的，这两个顶啊，到了这个地方呢，这个两个顶就合在一起了，啊，所以这个中间的这两根柱子呢，是靠得比较近的，非常近啊，近到一个地步呢，大概就中间只能站开一个人啊，就是两个底下的这个两个柱底啊，基本上是靠在一块儿的啊，所以中间大概只有一个人的距离。那么，当然，这个一个手抱住一根柱子的话，这个柱子也不会是一个太大的柱子，对吧？ 所以呢，参孙就用力啊，就把这个柱子就给扳倒了，然后呢，整个房顶就塌下来啊，然后这个压死了，在楼上啊，在楼下的这些来，怎么说呢？就是官场的这些人吧。那么这些非利士人啊，那么这些人呢，他们大部分啊都是当地的有头有脸的人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就说，参孙死的时候所杀的啊，也就是大概有3000人左右吧，啊，这个，当然不一定都死了啊，但是他死的时候所杀的比他活的时候杀的还要多啊。那么后边呢，就说。参孙做以色列的士师20年，那么到了这个时候呢，《士师记》里边所记载的士师循环就结束了，对吧？那么再接下来啊，中间不知道隔了多长时间啊，又产生了一个从小就在耶和华的殿中长大起来的士师，这个人谁呀？
萨
也
摩尔。
是，哎，感谢主哈，撒母耳，也就是以色列士师当中的最后一个士师。那么他是容先知、祭司和士师为一身的这样的这个一个以色列历史上特殊的人物，就是撒母耳。所以撒母耳呢，就高立了扫罗，后来呢，他又高立了大卫。那么以色列的士师时代就结束了。那么在士师记当中呢，它除了记载这个士师循环之外，啊，它还记载了2个故事，其实还应该包括第三个故事。这第三个故事是哪个故事呢？读过圣经的人，啊，第三个故事是哪个故事呢？前边的2个故事。都是发生在以色列境内的故事，啊，所以它就列在士师记当中了。而第三个故事呢，是发生在以色列以外和以色列之内的故事。这个故事谁的故事啊？也是士师秉政年间所发生的事儿。谁呀？路德，啊，就是路德记。所以路德记呢？也是士师时代的发生的事情，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看到啊，有3个，当时的历史故事被圣经记录下来啊，都是士师时代的事儿。那么这一些事情呢，就是我们看到了这个以色列的民间啊所发生的事，信仰上所发生的事，道德上所发生的事儿，啊，然后呢？就是借着这一个摩押女子路德，啊，她从这个摩押啊来到以色列地，是我们看到神不偏待人，啊，任何人如果他在信仰上敬畏神，做讨神喜悦的事儿，神一样悦纳他。你就算是以色列的立位人，你不做合神心意的事儿，你一样是。被神所管教、所惩罚的，所以下次回来呢，咱们就把这3个故事快快的看一下。那我们士师呢，士师记，咱们士师时代就结束了，咱们就准备进入以色列的列王时代。好，弟兄姊妹，今天晚上的时间呢，我们这个查经啊就到这里了。我们非常的感恩啊，正好咱们查士师记啊，现在呢就以色列的战争啊，就打的这个情况，真是跟我们现在学习的圣经，真的有惊人相似之处啊。这个就是我们有一些非常可以对比的现实，来帮助我们理解士师记。好，有哪一位肢体有感动，来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吗？ 有哪一位肢体有感动，为我们今天晚上的圣经学习来做一个回应的祷告。我们还是请师兄姊妹方便吗？师兄姊妹有在吗？不方便是吧？
我刚才这边网络断了，不知道是光是我的网络还是其他人的网络。
OK。
行，我们做祷告。
好。
这些的阿爸天父，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成就了伟大荣耀救赎恩典，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带领我们进入您真理的圣灵。主啊，感谢赞美你，谢谢主，借着让我们看以色列的历史，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人是何等的软弱。我们生在亚当的罪孽里，死在自己的过犯里。主啊，即便是我们在母腹里被您拣选，我们依然不能够行在您的旨意里。借着以色列这个民族，借着您所颁布的律法之约，主啊。你见证的是以色列人的不是，见证的是我们人性在亚当里的全然败坏。主啊，借着我们看见以色列目前所遭遇的，依然是在加沙，依然是和非利士人。主啊，他们行恶的时候，你就兴起非利士人、摩押人、亚门人、亚玛利人，你兴起这些列邦的与你为敌的国家来管教，让他们经历在管教当中的苦难，他们就知道回转归向。人类历史岂不是也是如此的周旋？上下五六千年的历史，见证的全是我们人的败坏，得罪你，远离你。主啊，借着以色列今天的哀哭声，你让我们在你面前。一同悔改，因为在你上十字架之前，耶路撒冷的妇女被你爱哭的时候，你说不要为你爱哭，要为我们的儿女爱哭。主啊，你为耶路撒冷爱哭，为我们在天上带祷，因为我们。现在这软弱的当中，不单是你的子民显明他们的软弱，教会也是何等的软弱，常常没有行在你的旨意，看见如此之多世俗化的教会，如此之多在宗教里，哇哦，主啊，我们真是看见参孙。因着贪婪，因着背逆，所遭遇的何等可怕的结果！但是你依然存留着时代，依然怜悯我们的软弱，为要使我们的灵魂苏醒，为要使我们都转向你，投靠你，相信你经上所记录着一切的话。 就像耶利米先知哀哭的时候所唱：“我们不知消灭，都是因着耶和华主般的慈爱，因您的怜悯不知断绝。你信是极其广的，每早晨这都是新的。因此，我们要感谢你，数算你的恩典，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成就了如此伟大荣耀救赎的恩典。你担当我们的罪，为我们成全了律法的义，为我们做成了如此浩大的恩典。我们怎能不珍惜？怎能不感恩？怎能不赞美？求主帮助我们，数算你的恩典，见证你荣耀的作为，也能明白你的心意。跟你的子民一同哀哭，为着我们的心都回转归向，为着以色列全家都能早日悔改，归向认识您是独一的真神，是为我们钉十字架、流血牺牲、从死里复活的主，要把我们带进那不再有咒诅、不再有悲哀、哭嚎、疾病、痛苦、死亡、荣耀的新天新地。主啊，我们感谢赞美，求主借着这发生的所有的事，旧约当中的、新约当中的，在我们眼前的，都来警醒我们的心，苏醒我们的灵魂，让我们紧紧的依靠你，让你的子民也借着这一次你所兴起来的哈马斯对他们的管教，也能够不再依靠势力，不再依靠财力。他们的30万大军，美国的这航空母舰、潜水艇，这又算得了什么？人活着不过一口气。然后主啊，也愿我们都投靠你，依靠全能的上帝。依靠，爱我们，每天愿意帮助我们，向我们施恩的永生神，救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救主坚固我们的信心，保守我们在你里面的心怀意念，为以色列祝福，为耶路撒冷求平安，主耶稣啊，我们盼望您再来。感谢赞美主，谢谢主。孩子不配，我现在您面前弟兄姐妹们同心合一的祷告，愿主垂听。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阿门。